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新的每一天，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6月12号星期一的早晨，现在7点31分。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哎，那我现在看刘芳老师真的是很不一样啊。
今天早上有一个乌龙哈、因为呢出门的时候忘记戴眼镜了，所以现在就像一个老年人一样，要特别特别近才看得到。
才看得到呢，大家在 QQ 空间里哦 ,QQ 群里，还有呢第五空间里头的留言啊。
对。
这个我今天早上呢一看到刘芳老师，我也觉得诶好像有点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但是又不知道哪里不一样。
对啊，直到刘芳老师说我忘记戴眼镜了，我一看哦果然。
是。
啊，所以刘芳老师你应该感谢神的保守。
嗯
啊，近视呢应该300多度吧。
对，300度不到，但是散光还有一点严重哈。
是，所以能够从家里呢顺利平安的到达电台来做节目不容易啊。
嗯
啊，有的时候呢这个早上呢一起床忙着呢要做节目啊，赶到公司呢都有点乌龙啊。但是无论如何，现在呢我相信呢刘芳老师呢还是看得清楚文慧的。
看得清，看得清。
还是看得清楚我们第五空间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的留言啊。
嗯，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万峰老师还有秦贤老师呢两位呢80后的年轻弟兄和我们谈谈呢80后宗教改革。
嗯，是，那么还会送给年轻人哈，不一定是年轻人啊，大家都可以索要的一本小册子。
嗯，
就是寻找500年后的马丁路德。
对，那这是特别呢适合送给年轻人或者是青少年，因为呢它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信息，里头呢有一些呢宗教改革的一些历史的故事，然后也有一些插画啊。那所以呢我们希望呢能够送给年轻人还有青少年，给他们有一些的挑战，给他们有一些教会历史观啊。但是呢目前缺货。
嗯，
那所以呢我们呢希望大家呢，如果你索取的话，我已经登记了
啊，
可是要耐心等待，因为赵群牧师已经紧急呢订购了200本。
嗯
嗯，所以呢可以送给大家，您可以呢向我们索取呢多一点，到20本哈，超过20本呢可能我们就要再特别申请啦。
嗯，
所以这是提醒大家的。好，第五空间呢好多人已经上来了，我们报一下第五空间的那个网址好吗？
好，第五空间的网址是 txly1.net、那就是同行良友的拼音首字母然后加上数字 1.net。
嗯，是，好像吉林省的张弟兄啦，内蒙的孙姊妹啦，迦南外语啦，啊，还有
启安，
启安，
还有花朵，阳光遍照哈，今天早上我们都看到了。
对对，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上周末呢开始呢，有一些地方呢就下了强降雨跟暴雨啊，譬如说像南京呢，现在他们开玩笑说我们可以在市里看海啦，而且呢还有一个小伙子呢在校园里啊就走啊走啊，然后就摸到一条大鲤鱼了。
哦，是是，我也看到那个新闻。
是，那还好呢，现在好像呢各地这个下雨的情况呢已经稍微缓解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特别因为你又热 然后又湿，如果呢大雨来了，有些地方呢虽然退水了，
嗯，
但是你知道很容易呢有一些蚊虫，
嗯，
啊，所以我们要请大家呢一定要做好呢防虫还有清洁的工作。
嗯，是，那尤其是在夏天啊，这个炎热湿气重的时候呢，
嗯，
就肯定经常会蹲在家里了，
对，
然后就 一躺就一天哈，啊，甚至躺到半夜啊，哎呀这个可是
躺到半夜是因为睡不着吗？
当然不是啦，就是在家里宅着，然后刷手机啊，
哎，
然后用各种电脑啊什么的。
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嗯，因为最近两单新闻的人触目惊心啊，
嗯，
真的是触目惊心。
是，
那有一单新闻呢，就是呢一个24岁的小伙子啊，
嗯，
他呢熬夜到凌晨4点玩手机啊，结果呢，
嗯，
就突然呢患上了什么呢？
急性脑梗死，对，
没有办法坐起来。原来这是24岁的小刘，是一个培训机构的老师。
嗯，
5月28号凌晨4点多，他像往常一样躺在床上看完手机，哇，竟然看到4点多。
对，
然后起床上厕所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正常的坐起来了。
啊，然后呢就送到医院以后呢，就发现是急性脑梗死了，
嗯，
然后医生就说哎呀这个不管是酗酒啊抽烟啊就熬夜啊不爱运动，这些不良习惯都是发病的原因。
哎呀，所以我们也很关心的这个小伙子现在情况是怎么样啊，
是
因为急性脑梗死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病啊。
嗯，
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单新闻了。
嗯，一个大二的女生呢，她经常熬夜聊微信，然后呢突然右眼突发暴盲，只剩光感。
哦，就是能够看见光，但是已经看不见东西了，
就是盲了其实。
对对对
对，然后呢眼科专家就提醒了哈，不要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以防就是近视老花，然后也要及时补充眼营养哈。
嗯，
而且呢就说一旦确诊就是
视
神
经
炎，那就应该尽早就诊，
嗯，
那么导致视力下降在2周以内还有机会恢复哈。
对啊，这个小女生啊才大二，
是，
所以现在呢也不知道医疗的情况怎么样，
嗯，
那专家就说了啊，他说呢这个很多低头族呢都是抱着手机进入梦乡的，
嗯，
可是呢请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想一件事情，
嗯，
关灯之后看手机，眼睛呢因为手机要发光嘛，
嗯嗯，
啊，这个你才能够看得到这个内容，
嗯，
眼睛被强光刺激30分钟以上就会造成眼部
黄
斑
病
变，
嗯，
容易导致失明。我们知道如果黄斑病变这是眼部一个很严重的疾病，
嗯，
真的是会失明的。
嗯，所以说现在我们的眼睛真的是一个大危机啊。
是的，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今天要特别为我们的健康，为我们的双眼来向你祷告。
是的，
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很软弱的，很多时候都不能自控的陷入到某些的困境和捆绑当中。我们也知道原本手机电脑这些东西就应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但是这些东西在帮助我们之余，也因为我们的不节制而造成了很多的恶果。那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节制的来使用这些电脑手机，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珍惜自己的双眼，顾念自己身体的需要，也求主将这样的节制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时时的提醒我们，尤其是为年轻的一代来祷告，应该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健康的重要性，而不要将年轻拿来挥霍掉。也特别为今天在新闻中提到的那位24岁的小刘，还有大二的女生，他们现在的情况不知道如何，那也求主真的帮助他们，那么让他们通过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很险恶的经历，能够知道要保护自己的眼睛，保护自己的身体。
是，
求主打开我们新的眼睛，能够让我们体会到身体的每一部分的宝贵。
是的，
让我们能够学会珍惜。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即使是属灵的伟人也会沮丧。经文，罗马书八章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当面对沮丧时，哪些反应是有害的呢？其中之一就是生气。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发怨言的时候，摩西的反应就是生气。另一种选择是放弃，你可以提了箱子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当神命令约拿去尼尼微的时候，他就这样逃往另外的地方。还有一种消极的反应，就是麻痹自己的伤痛，不论是用药物还是醉酒，这样做只会造成更多的伤害，并且无法消除沮丧。当我们感到沮丧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认为我们自己是孤立的，认为要么神对我们不感兴趣，要么就是太忙了，没有空管我们。但是事实上，神的确很了解我们的状况，他也关心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也曾生活在一个让人十分沮丧的世界当中，所以他知道并且也很关心这一切。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刚才我们一起灵修啊，活在当下呢，宝玲老师呢今天分享的经文是罗马书八章五节，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嗯，刚才呢这个宝玲老师呢说了一句话，然后我们的刘芳老师呢就笑了啊、
嗯、
就是有些人呢觉得哎呀神好忙啊、嗯、他不一定呢来得及呢顾念我的事情啊。
嗯嗯，是，那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这么想哈、啊、神真的很忙但是他一定有空的
啊。这个绝对呢是按人的想象啊，以人的这个限制来思想呢、嗯、我们的神啊。其实呢我们会在想神的确是忙。
那是。
啊，你想想看呢，这个忙着爱我们啊，忙着教训我们，忙着引导我们、啊、忙着听我们的祷告、啊、忙着归正我们、啊、还忙着给我们的警告、啊、譬如说呢、嗯、这个心灵里头有一些疾病负面的情绪、啊嗯、圣灵就忙着工作了、嗯、譬如说呢这个身体有一些问题出现了，哇，这个身体呢给我们一些警告了、嗯、圣灵也提醒我们。
是，
但是呢我要接着说一句话，刘芳老师、
嗯、是，
神呢虽然是忙、
嗯、
但是他忙得起
对对对对对、嗯、
他只要说句话你看天地就造了，
嗯嗯，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忙呢就会觉得、啊、时间不够用，精力不够用，
嗯，
可是这些事
忙不过来了，
对，这些事情完全不会发生在神身上的、
嗯、神永远不会忙不过来的，
对，所以请大家呢、嗯、这个放心。我反而觉得呢有的时候呢开玩笑的啊、
嗯、
我会觉得神的心好累啊、
对啊对啊对啊也会这样觉得呢
不是因为呢我们呢太多事，而是因为呢
我们人太作了
对，哎呀，这个屡教
不改，
对，哎呀，屡劝不听、
嗯、
所以呢这个我们呢多体贴神的心意，怎么样让自己呢、嗯、真的能够呢常常的呢活在神的引导当中呢，或者说呢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的这个应许、
嗯、
啊，那个实际，这个倒是呢我们需要去操练的。
爸爸，谢谢你
一双有力的大手牵着我一步步长大，一副硬朗的肩膀让我站在上头看见未来的方向，一头日渐花白的头发让我体会他爱的付出。
这世界变美丽只因为有了你。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祝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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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6月12号星期一的线上今天，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啊。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整整一小时，有今天没有忘
没有忘记，没有今天没有戴眼镜忘记戴眼镜
对
的刘芳
文慧不好意思说还有呢文慧啊，外头呢是我们的大强哥还有呢小凡弟兄啊这个每逢星期一小凡弟兄就是很辛苦的啊这个从很远的地方呢开车然后来到电台上班啊那这个刚刚高考过去了，新的一周呢有新的挑战。
嗯，
我看到呢开始新闻说中考了，
哎是，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考试没有停止的时候、啊、
对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
对啦，那么这一周呢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计划呢？刚才大家应该听到一个广告了啊，我们开始预告一个节日来临了，
就是父亲节。
对，那所以这一周呢我们真的要多关心一下我们家庭当中呢一座沉默的大山。
沉默的大山
对啊，因为男人嘛父亲啊通常呢就是比较不说话，那我们怎么样呢在父亲节的时候呢趁着这个机会呢逗逗父亲说话然后呢陪陪父亲关心一下父亲呢，这个希望这一周呢我们一起呢来做这件事情。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呢来分享两则呢跟男士有关的新闻。
哦是，那第一个新闻呢哈，就是在唐山的一个酒楼呢突发大火啊，就是前几天的事情。
嗯，
那多人被困在这个三楼急着跳窗啊，没想到这个来了一辆豌豆车。诶，这个豌豆哥呢叫这个是江凤成哈，他拉着一车豌豆秧经过的时候就发现诶好像火灾，当好多人在那个窗口那儿不敢跳下来嘛。啊，他当时就当机立断把车开到窗户前。啊，这样的一个举动呢真的是救了十几个人了。
十几个人啊。
是。当然有人问这个江先生的时候啊，就说哎你有啥损失啊，他就说哎就掉点秤呗，还能有救人重要啊。
对啊，这个豌豆跟人的生命比起来怎么样呢？
当然是人的生命比较重要。
对。啊，我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机会呢上网呢看看呢、这一则新闻其实是有视频的，因为现在人人都是记者嘛、
啊、对
这个手机一开就可以拍了。
嗯，对，真的是蛮神奇的哈，就当时就哎好紧急啊，好多人站在那。
对、
啊、然后结果呢一个载满了真的是漫出来的那个豌豆秧，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辆卡车上面全
是绿油油的，对，然后就开到那边，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这个防震垫哈，就可以人就跳下来了。
对，然后就看着视频里头呢，一个人跳，一个人跳，一个人跳，
啊、对，
哇，真的是呢，当场呢解救了十几个人呐、啊，十几条生命啊、真的是很棒啊。
嗯，
那特别是访问这位江凤成，他就是这样说了嘛，哎呀，就掉点秤呗。啊，还能够有救人重要吗？
嗯，
所以呢，当我们愿意去爱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你会愿意呢牺牲，
嗯，
啊，你会愿意呢付一些的代价。但是呢，这个也提醒我，我们要爱的时候呢，也要有一点准备。譬如说，他刚好有豌豆车，
哎，这个还不是人人都有的哈、啊？
对呀、啊，哎，这个让我想到了，圣经中不是也有一个王后吗？
那、
啊。
豌豆车吗？
意思也就是让他有这样的一个位分啊，
是是是，
他能够呢去拯救他的族人啊，上帝就使用他。所以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豌豆车
啊，
问题是你有没有用你的豌豆车嘛，对不对？
啊、对、
现在你看到人需要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把你的车开到他面前，然后跟他说跳吧跳吧跳吧，我来扶助你，或者是我来陪伴你，我来呢帮你一把呢。
而且很多时候呢你在路过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把你的豌豆车 馒头车拿出来，对吧？
是。那如果去爱呢，代表呢我们要付出，甚至呢有的时候呢超出我们所有的。
嗯
啊，这个豌豆呢，哎，这些豌豆大概都不能够拿回去种了啊。
嗯，
因为应该都是被压的差不多了，十几个人跳下来啊。那这些牺牲怎么办呢？甚至呢可能呢是这位江凤臣啊，
嗯，
他可能一些的收入在里头，
是是，
那你知道吗，他可能又要再重新的买豌豆苗等等。
嗯
嗯，超出我们所有的，那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还愿不愿意去爱呢？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只以为有智慧。
人生就像一场跨栏赛跑，一关关，一道道。
求学、考试、就业、婚姻，
倚靠神，走好每一步，就能一一跨越。
交托神，过好每一天，就能活得有意义。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真的，人生呢有的时候像一场的赛跑，有的时候呢，
嗯，
就像呢在考场里头啊，
嗯，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高考完毕，现在中考完毕呢，哎，我想到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呢要走出校门了啊，找工作，如果还没有工作呢，
嗯，
心底一定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啊。那么还有我们知道现在农作开始了，
嗯，
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常常纪念呢我们的同胞哈，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里头面对不同的挑战哈。那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的时候呢神真的给我们豌豆车的，
是，
啊，每个人的豌豆车呢不一样，
嗯
啊，
嗯，
这个有大卡车的，
嗯
啊，有这个电瓶车的，又或者是自己手挑的，
嗯，
那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呢去分享啊。我们都愿意的话，问题是哎呀我不一定有这个爱的动力啊，
嗯，
我不一定愿意呢有这样的一颗心去付出啊。
嗯，就是有这样的豌豆车哈，没有这个开过去的动力啊。
对呀，啊，这个代表我要付出，
嗯，
代表我要牺牲。
嗯，是。
这个怎么办呢？
嗯，
那其实有的啊。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位男士的这个新闻吧。
嗯
啊，六月一号呢晚上九点多，郑州街头的一家面馆里，店长呢张学栋就接到了一份特殊的外卖订单。
嗯，
顾客指明把餐送到一个公交车站啊，公交车站，哎呀，这个公交车站有人吗？
嗯，
哎呀，张学栋有些奇怪，仔细一看订单上的留言了，留言上写着南三环黄岗寺82路公交站口路边有个流浪汉，你直接送给他就行了，
嗯，
告诉他放心吃。如果你有蚊香可以送他。
哦，所以说是一个小哥点了外卖要送给这个流浪汉。嗯，
对对。哇，这个新闻呢在6月1号发生的嘛，
嗯，
有好几天呢在网络上呢就很多人呢点赞，
嗯，
也很多人转发。我真的看得很感动啊，
嗯，
因为真的点外卖呢不是一件新鲜事啊，
嗯，
我们每天大概都在点外卖，
嗯，
但是有没有想过呢，特别是为流浪汉点外卖，
嗯
啊，而且还告诉这个老板，哎，如果你有蚊香的话送给他，
嗯，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蚊虫很多。好了，那么这位人是谁呢？这位
小哥、
嗯，
对，原来呢后来有人去跟进了哈，
嗯，
这个点外卖的小哥呢原来是一个打工的小哥，他就说啊，看见这个公交车站微弱的灯光下，这个中年人躺在一块毯子上，身边放着行李，嘴里啃着什么东西，像是一个流浪者，那也像是从外地来郑州打 打工的这个民工哈。
是。
那这个小哥呢，他姓包哈，这
小
包呢心里就一酸，他就觉得想到自己的父亲。那因为小包的父亲呢也是十几年前哈在驻地工地来干活的哈，跟很多的民工一样也是舍不得住宾馆，那夏天就路边躺一宿。然后剩下的钱就给老家的孩子，
是。
于是呢，他就掏出手机呢，给眼前这个陌生人点了一份餐，那么还嘱咐店员，如果有蚊香的话，可以送给对方。然后本来店主看到呢，就觉得哎呀，瞬间觉得很感动，还面馆呢就免费奖励哈，免费用餐一周。
啊，就是给小包，
哎，对，但是被小包拒绝了。
对，哇，小包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跟进之后才知道呢，原来他看到这个流浪汉，又或者是呢，打工的啊，外来的民工，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想到自己的父亲也曾经呢，就是为了省钱给家里的孩子，所以呢，这个父亲不舍得住宾馆啊，不舍得呢，去找个地方租一个地方啊，夏天就在外地外边啊，就这样的住了，所以他想到自己的父亲。他就触动了啊一份的情，有这样的一个爱心，也立马呢有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说的嘛，爱屋及乌，对不对啊？
是。
那其实呢，这个爱就是从这里来的。你设身处地的去帮别人想一想。另外就是呢，很重要的就是，当你想到别人是怎么样去爱你，你就会愿意去学习爱别人。这是在爱里头互动两种关系，一个就是你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你一站在他的处境，你立马就有那种的感同身受，你就知道他的需要，你就愿意呢去帮助他。另外一个就是呢，你想一想别人是怎么帮你的，别人是怎么爱你的，你很自然呢也愿意呢去付出爱。这个也是圣经说的嘛，就是愿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想到呢主耶稣呢是怎么样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呢也会被那个爱给激励，然后呢我们也会有那样的一个爱的行动被激发出来的。
是。所以这个爱的过程本来也是一个互动传承的过程哈。
是。所以呢想一想这一周啊，特别是今天我们分享两则都是跟男性有
关
的，对啊，所以在我们当中真的很多的弟兄呢是很有爱心，譬如说像啊劝慰子啦，像我们的迦南外语啊，吉林的张弟兄啊，哇，很多都是很有爱心的弟兄啊，特别是家中的父亲，也许呢我们的父亲不完美，但是天上的父亲爱我们，天上的父亲也要我们学习呢去爱我们的父亲。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
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先来说一说刚才的诗歌哈，应该大家都蛮熟悉的，就是《让爱走动》。
对的。
那么呢，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节目是《拥抱每一天》，在6月11号到18号，也就是昨天了，那就是会播出父亲节特辑。
哇、哦，一直到十八号。
对对对，叫做《爸爸，请陪我长大》。那么怎么样收听拥抱每一天呢？第一个是在 iRadio 爱广播频道，短波31公尺，9430千赫。那么晚上的10点半到11点，那么还有同行频道是下午的4点05分到4点35分。那么在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式呢，也会每天有更新。
是的，谢谢刘芳老师的介绍啊。所以请大家呢可以锁定拥抱每一天，11号到18号呢有这个父亲节特辑，爸爸。请陪我长大，这个让我想起啊，有孩子认为手机，
对对对，
手机又不是我的爸爸，但是爸爸你每天看着手机，
对，就是说我手机又不是你的孩子，对不对？为什么你不陪我？
对对，那我们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因为呢现在已经很热很热了啊，有些地方呢已经是超过呢摄氏30度，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暴雨天气呢随时会来临，好像呢我们的劝慰。就说了啊，这个从凌晨3点就开始下雨了，雷电交加，哇，然后
江南外语也回应雀卫子说哈、哎，他们那边也是下大雨下了几天哈，
连
续不断的，
连绵不断，哎，我就想到现在很多地方呢，就是好像刚才我们说的豌豆苗啊，就很多开始呢插秧啊，有些地方开始呢种一些的农作物，那么如果下雨的话呢，其实是很不好的啊，因为种的这些农作物可能就会被淹死了啊，所以我们也特别为这方面祷告，希望不要啊有太大。然后荣阿姨呢我们也为荣阿姨祷告，因为她又被失联好多天了，上不了第5空间、所以荣阿姨再试试看啊，也许呢这个劝慰子啊，或者是大家可以帮忙的找出荣阿姨被失联好多天的原因在哪里。
是，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万峰老师、小贤老师。
马丁路德83年出生的，
福运里85年的，
那看你俩也是80后啊，为啥还一事无成呢？
哼，看来我们也得来个改革。
炸！借古鉴今，寻索我们的宗教改革路，80后的
宗教改革。
我是万峰，
我是秦贤。
上一次呢，我们不就说到中世纪的婚姻的制度嘛，然后就说它导致脱欧嘛。
对啊，我们听过这个亨利八世的故事呢，就觉得哇，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了，我觉得什么婚姻制度的一些制度都被他玩，漏洞都被他玩了，
对啊，都找到这些漏洞，就好像我们今天什么漏洞都找到一样。
对，
那他呢就成立了这个英国的国家的教会嘛，他叫这个圣公会。那这个圣公会呢，他正式呢是在1534年成立，就是马丁路德是1517嘛，
对啊，
就1534。当时呢他就因为这个离婚的情况呢，原来在当时甚至到今天呢，离婚呢具体要怎么做，
具体要
申请这个离婚申请了，
对啊，离婚申请哦，
然后呢教会怎么样会接纳你的离婚呢，
就是觉得你的理由充分哦，
就是合乎我们上一次说的东西、
啊、
但是不是的，原来呢教会有2种的离婚的这个准许，一个叫圣保禄特恩，一个叫圣伯多禄特恩。
这是什么？
就是保罗跟彼得了、
哦、对、
你当作保罗特殊恩典跟彼得特殊恩典。
哇，哎，
第一呢先说保罗的那个圣经根据呢就强一点点，保罗的恩典呢就是哥林多前书7章，他说呢，倘若那个不信的人要离开， 就由他离开吧。
嗯，
你去看圣经，
是是，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样说，
是是是。
那他就说，如果当那个配偶导致婚姻破裂，或者他根本不信耶稣，他就可以你可以重婚，就由他离开。
但是不信耶稣的可以跟信耶稣结婚，然后得到教会的批准吗？
所以当时我都跟你说亨利八世是聪明的嘛，他什么也做过。他说其中一个老婆呢是异端。
哦，
那他就不信了嘛，对不对？
那就可以成为一个理由了。
还有不是他的错，明白吗？是
他真的要千方百计的找理由去离婚。
对，这个就是申请圣保罗特殊恩典的那个方法。
哦，这个特殊恩典其实具体是什么？是
就是啊，教会就按照这个保罗的教导，就实践说他不信嘛，他离开就由他离开吧。
哦，
那你就可以重新结婚了。
就是。其实也是一种得到教会教廷的认可。
对，另外呢就是刚刚说的圣彼得的那个特恩，他说什么呢？就是彼得呢是拥有这个天国的什么
钥匙。
对了，所以呢教会就继承了彼得的那个传统，他就拥有这个解释圣经的权柄嘛，在中世纪的看法里头。那所以呢他就如果这个教皇就是教宗批准的话，
是
他就能够离婚。
哦，
所以今天呢如果你是天主教徒，你想离婚还是得给这个教皇批准的。
真的吗？
对啊，
一般
他有空吗？
对啊
所以呢在每一个教区里头也有一个叫婚姻法庭，然后他整理了通过了以后什么的再交给梵蒂冈那样。
是是
是，对，
这个，
还是得叫皇批准的。
所以当时亨利八世就是
要离婚了，
每一次的离婚都是找教廷教皇。
他就第一次离婚就已经找教皇。
当然当然了。
然后教皇说我不批准，你有什么垃圾的借口不批准那样然后他就说那你不批准那我怎么办？于是呢他就安插一个他的比较信任的人叫 Thomas Cranmer， 然后呢就进他的那个主教的岗位啊，进他那些政府的岗位，然后教皇也批准了，因为当时呢他的那个终审权呢就在于
罗马教廷。
对了，那他就国家也决定不了，就递交过去给这个罗马咯。就于是呢他就让这个罗马就给他案例了一个他信任的主教。于是呢那个主教呢就原来他就反水了，就反叛了就亨利八世呢就在1534年呢他就让这个国会呢就设立了一条叫 Acts of Supremacy， 然后呢这条呢就表达君权神授。
哦，君王的权力是来自于神的授权。
对啊，还有就让英国的皇室成为了英国教会的领袖。
哦，
罗马就不再是老板。
哇，这样子把这个
独立了
是吧？
那主教也同意啊，
主教也同意，
因为主教是他的人嘛。
对啊，哇
对啊，
这个很有这个城府啊，他们。
对，当然啦，他是皇帝嘛，他是聪明的嘛。
对，
那所以让这英国皇室成为英国教会的领袖呢，到今天呢，你可以看到英女王呢，还是这个英国教会的领袖。
他是英国圣公会的领袖嘛？
对呀，没错。所以英国从此以后呢，就跟欧洲大陆的那个体系不一样。对于罗马来说，它是什么？异端呢？
是是是。
所以呢罗马教廷呢也将这个亨利八世跟他的主教呢赶出教会，
就不再是罗马教廷的城王。
对，他有一个叫最重的惩罚叫绝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天主教有一个叫绝罚，用英语来说就是 excommunicate。 就是什么呢？不准他领圣餐。
哇，
因为圣餐代表我们跟他们是一体嘛，我们虽众还是一体，因为我们都是分享这圣餐。于是呢他就不准他领受圣餐，这个是最大的惩罚。
对啊，对一个信徒来说不能领圣餐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哎，
然后呢这个亨利八世呢他也不想跟这个改革中这马丁路德啊加尔文啊走得太近，所以呢他就找到一个 中间的位置
啊，
两个都不是，我是独立的那样。
而且我自己觉得了，英国的这个地理位置呢，好像跟欧洲大陆呢，真的是隔着一个海峡
啊，还有冰岛，
还有冰岛。当然了，但是它是一个比较相对小了一点
啊，对
国家，所以它。所以我觉得亨利八世呢，他做这些事情呢都很方便，我觉得。
你以为因为呢他在本地呢有爱尔兰，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的群体。
哦，
对不对？
是
啊，还有那个苏格兰是这个受瑞士加尔文中影响的很厉害的群体。在英国，就算英格兰还有威尔斯呢，他们相对上好一点，但是威尔斯也是受这个塞尔特人的那个信仰影响很厉害的群体，所以呢，其实当时的圣公会呢，早期的时候摇摆的很厉害
啊，因为他的根基没有坚固起来。
对，你有没有念读过一个人叫血腥玛丽？
血腥
Bloody Mary 有没有喝过这个酒、啊、
有喝过这个酒
Bloody Mary 就是亨利八世的女儿然后呢她就是在这个国家亨利八世死了以后她就要改回天主教啊、
哦、
然后很多人反对所以她才杀了很多人嘛
是
才叫 Bloody Mary
对
才有这个酒
残暴的玛丽
对对对那所以当时是拉扯得很厉害有些时候呢被拉到苏格兰啊、这个像这个改革中有些时候被拉到法国那边就像天主教所以当时呢公祷书啊这个圣公会用的这个祈祷文呢到今天呢还是非常的特别他就是说、哦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宝血你喝就是喝我的身体宝血在他的礼文里头有我们领受神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宝血也会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将圣经里头不同的神学立场呢全部都放在一起
所以他就是一个好像糅合了不同学说神学学说的一个宗派
对了他的神学核心呢在十九世纪他整理出来呢就叫中间的路、Via Media、Media 不是传媒啊
是
中间,
中间
跟 Medium 是一样中间然后呢 Via 就是路的意思所以呢现在不是有一首诗歌叫走过维亚多洛杜沙嘛那个就是 Via Dolorosa 就是 Via 就是道路所以我们当今天去反思一下的话呢教会的建立有没有想过不是因为正当的原因呢
如果万峰你今天没有说的话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琴弦一样都觉得哇很不可思议啊
对啊他只是想脱离旧有的掌控
是
但是他成立这个教会所以他的教义不断在摇摆早期的时候
是
然后呢这个过程是很恐怖的
是
不但是皇后死了很多还有那些主教也死了很多刚才我说的那个 Thomas Cranmer 他们也是被斩头的
对、
都
下场很惨、
都是殉道
对
所以呢我想呢每一个教会也是这样成立之后呢慢慢定立他的教义的核心的时候也是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包括我们再看早期一点的什么使徒信经啊尼西亚信经啊当时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接纳我们的信徒呢在信仰上是很广阔的光谱
是
对有些人比较虔诚有些人比较看这个世界有些人比较重视属灵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宽的光谱这个我们应该接纳另外呢我想呢我们看这个五百年前的离婚跟脱欧的关系呢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也有启示你看看五百年前也是这样脱欧
是
只是宗教主导的脱欧今天呢就是经济上主导的脱欧
是
那我们今天很多处境啊英女王啊苏格兰要独立啊都不是一朝一夕的观念
是一个很斗缠很多年很多年代的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
对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五百年前的想法看看今天的未来还有呢因为良友电台不谈政治所以其他东西呢你就自己慢慢回去想
、大家慢慢研究啊
对我是万峰
我是琴弦
拜拜
拜拜
看来咱们九零后也得改革呀
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
请发短信13229966022，前面注明线上，留下你的姓名、地址、邮编，就送你一本《寻找500年后的马丁·路德》小册子吧。
刘芳，
哎，
先来念这本书，读完以后你也可以成为下一个马丁路德。
我才不要嘞，他秃头。
我要再次的抗议啊，希望这个广告能够改一改了。我们要对这个马丁路德呢也有一些的尊敬才行啊，不可以拿他的这个外貌来开玩笑的。
是是是，那当然是的啦。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万峰老师的一贯的啊
作风，
这个、作风
比较幽默诙谐，
就比较让人就是随时又发生了什么
啊？其实文慧也是开玩笑的啊。那特别是万峰老师跟秦贤老师呢，你会听到呢，他们是透过一个比较幽默诙谐的角度啊，来看呢教会历史，特别是关于宗教改革前后的一些历史的典故。那我觉得也很好哈，就是透过一些不同的角度来看。那就像我们的张姊妹，
对对对，
就是橄榄，
橄榄
对啊，上海的张姊妹就说了，
嗯，他又说万峰和秦贤老师啊，又听你们的栏目很爱听呢，啊，谢谢你们，但愿我能够记得清楚啊，不会忘记，然后就算没有白听，
才算没有白
听，
啊、
白
听对对。
那么也跟我们说哈，他也在反复的背记经文当中。
嗯，是的。那所以请大家呢也可以呢，如果听了有些什么地方不明白的啊，可以呢透过短信或电邮来问万峰老师或秦贤老师的啊。那么我相信他们很愿意在教会历史方面的一些观点啊，或者是教会历史方面的一些典故呢，跟大家交流互动的。
是。
另外呢，今天好像网络平台各地不一样，譬如说河南平顶的赵姊妹就说，诶，网络不太好，但是齐安又说了，这边透过广播听直播很好，然后橄榄也说在上海那边听也是听得清楚的。
嗯，所以说呢，可能每个地方哈，不同的网络环境的问题哈，就会有一些不同的状况。
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刚才呢我们的小贤老师已经很用力的在广告了。
对，
请大家可以呢向我们索取呢寻找500年后的马丁路德。我们鼓励大家，如果是为教会索取的话呢，您可以向我们索取呢差不多20本左右，我们都很乐意送给您的。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都。
我爱背经句。
以弗所书第6章19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要呢给万峰老师秦贤老师一个赞啊，因为迦南外语也说了，我喜欢这样年轻有活力的福音节目，给两位大大的赞。
嗯，好，我们也赞一个哈。
是的，那刚才大家呢已经听到了这周我们要背的经文啊，是以弗所书6章19节，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们知道呢，这是保罗的一个请求啊。他请求呢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为他祷告。祷告什么事情呢？
祷告就是要能够开口哈、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了。
对，而且呢是能够有口才啊。
嗯，
原来他希望得到口才呢，不是呢来演讲啊，或者是呢来做生意，或者是来教书，又或者是来表达自己。他希望能够有口才呢，是来传福音的啊。
嗯，
首先我们来讲一讲吧啊，这个经文的背景哈、因为我们知道呢，了解一节经文呢，你必须要看它的上文下理啊。
嗯，
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以弗所书呢六章十到二十节啊，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十九节
、
所以呢是在这一段落里头，十到二十节呢是保罗在阐述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关于属灵的征战。
嗯，
那面对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呢，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可以得胜吗？如何得胜呢？
嗯，
那我们需要哪一些的装备呢？有没有一些战术呢？
哇
当然有啦。所以呢保罗呢就是在这里呢特别提到啊，我们是可以得胜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装备。
嗯，
那么这些装备呢已经有了啊，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把这些装备带上
豌豆车
豌豆车，对了那么有什么战术呢？
嗯，
最后呢保罗在十九二十节就再次的说明，他说哎，我们要打这场属灵的战啊，我就是在当中打仗啊，那我的身份是什么呢？
嗯，
是福音的使者，所以我已经参与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头。但因为呢就是呢参与了这场属灵的征战，我就被囚禁了。
嗯，
对，但是就算被囚禁，我仍然要传福音。
嗯，
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对，这就是保罗呢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一个很重要的阐述。
嗯，就是要跟我们讲一场关于属灵的征战，还要怎么样去征战。
对，而且保罗呢他在这里请求大家为他有个祷告，就是能够得着口才，能以放胆。那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在这里呢除了口才，放胆也要注意的，就是为什么保罗要特别这样讲呢？难道保罗是一个胆量很小的人吗？
嗯，应该也不是，但是总有很多的顾虑吧。
啊，很多的顾虑，没错，刘芳老师你说的对。保罗呢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啊，不然的话呢我们啊就没办法呢看到很多新的教会，新约的教会建立起来了。
是，
可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以弗所书是监狱书信。
嗯，
所以保罗在写这一封信的时候呢他是被囚禁的。
嗯，
那么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头，他需要神给他的胆量，
是
啊，他需要神给他的口才，以至于他能够呢传福音。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保罗为什么会希望大家为他有这样一个祷告呢。
嗯，
因为第一他认定他的使命，
嗯，
就是一个福音使者。如果要传福音靠他自己是不能成功，因为当时他已经被囚禁了，
是
那也被关的人怎么传呢？但我们知道靠着主万事都能。
嗯，
所以呢保罗呢求传福音的口才。那这里又听来了一个问题了，
嗯，
传福音需要口才，怎么样的口才呢？
哎呀，针对不同的人可能不一样吧，我想。
哎，针对不同的人可能需要讲不同的话，
嗯
啊，但是福音真理应该是一样的。
对，这个，
所以今天就抛给大家来思想这一节的问题，就是呢，保罗求传福音的口才，哎，传福音需要怎么样的口才呢？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纪念呢广西的蒙弟兄。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纪
念
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湖北的李姊妹来祷告，因为她在婆家经常受到打骂，因为为福音受苦。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宝会师，这个时刻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有这样一段时间能够来纪念我们的主内家人。
嗯，
主啊，虽然我们不一定完全啊所有人都认识湖北的李姊妹， 也不一定跟他有交流，但是天父啊，我们都是主内一家，我们也知道天父你爱你的女儿，你看顾她，你就在她的身旁。主啊，你知道她婆家的人都不信主，也因着信仰的缘故，她经常受到打骂，她的心中她的身体受到极大的痛苦。主啊，我们就求你安慰你的女儿，用你的话语坚固她，使她的心每一次在受到这些痛苦的打击时，能够有圣灵在她的里头赐给她忍耐，赐给她爱，也赐给她智慧，让她知道怎么样来回应啊婆家包括丈夫啊对她的这一些的逼迫。主啊，我们也求你为她缓解她环境上给她的痛苦跟限制，让她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仍然靠着你有美好的生命流露，以至于她的婆家的人能够看见一个信主的人是何等的不同，是何等的宝贵，以至于他们愿意来珍惜姊妹。我们将姊妹带到你的面前，愿你医治她心灵的痛苦，愿你保守她身体上的安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爸爸，谢谢你，
一双有力的大手牵着我一步步长大，一副硬朗的肩膀让我站在上头看见未来的方向，一头日渐花白的头发让我体会他爱的付出。
这世界变美丽只因为有了你。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祝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我们真的呢在这周呢趁着父亲节好好的呢去为爸爸祷告，也好好的关心爸爸啊。那刚才我们特别提到湖北的李姊妹啊，在家中受到的一些的逼迫，我们也继续的纪念。我看到呢在第五空间呢、江西的梅姊妹啊，应该是第一次看到，至少我是第一次看到啊。早上好啊，梅姊妹，欢迎呢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呢就是啊我们的迦南外语呢啊就特别的分享啊他之前传福音的一些经历，那今天的经文呢给他很大的激励。其实我看到迦南外语也特别提到他母亲的信仰，
是
啊，这个母亲的这个信心是很好，但是在真理方面呢可能呢就需要呢圣灵继续的帮助他更多的明白。那真的这一周呢趁着我们背经句好好来思想啊怎么样的传福音。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刘芳老师谢谢，
明天记得戴眼镜。
对对对，谢谢你朦胧当中做完了一个小时的节目啊。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周，有美好的星期一。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